我们都知道声音比文字更有感染力，但有的时候你想要关注的信息可能在耳朵旁一眨眼就飘过去了。大狗熊也想在播客的介绍文字里加入更加详细的内容与信息，但其实我有一些感受呢，想用更加个人化的方式与你交流，而不只是发出信息，我更想和你互动。想来想去呢，还是邮件的形式比较合适。从2015年6月开始，大狗熊将把制作每期音频播客和视频背后的故事，以及我自己在这一周的感受火花，以图文邮件的方式呢发送给听友。如果你想要收到每周一期的《狗熊说周刊》，请在你习惯的任何社交网络呢，把你常用的邮箱地址呢发给大狗熊。我的邮件呢是 bear@beartalking.com， 也就是 bear@beartalking.com。我的微博呢是 i 大狗熊，可以直接发送私信告诉我你的邮箱，也可以通过微信 bear big talk 或者是狗熊有话说啊，搜这几个字搜索得到的加认证的微信公众号呢就是我，可以在添加之后呢留言把你常用的邮箱呢发给我。如果能够在给出邮箱的同时简单介绍一两句你是谁，什么时候开始听狗熊的节目，或者其他一些想要说的话，那就更好了。咱们不必随时互动，但当你打开邮箱时，你会发现装满了我这一周声音和生活的信就在那里随时等着你，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这样的感受应该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感兴趣的话，就请用上述的方式留下你的邮箱吧。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有一阵子呀，我的朋友圈呢被两本书刷屏了，一本呢是彼得·蒂尔的《从零到一》（Zero to One）， 另外一本呢是本·霍洛维兹的《创业维艰》（The Hard Things About Hard Things）。特别是第二本，很多朋友呢都各种赞。这些朋友呢，有来自网络媒体圈的，也有 IT 圈的，也有游戏圈的。我其实呢，在一些事情变成特别主流的时候呀，会启动一种本能的防护机制，就是在脑海里呢会增加一个警惕性。这不是说这些事儿呢就一定不好，而是如果大多数人都说好，那么是否是因为这件事儿有意甚至刻意的去迎合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和主流意识呢？或者是因为这件事儿呢是一个有意制作的借势的一个产物呢？那以往有很多例子都证明我这种警觉呀其实还是有价值的，比如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纯粹是褒义的词，互联网思维这样的一个词啊，甚至还有这本书标题里的主体创业啊这个词呢，其实现在都是这样，就是会变成一个当所有的主流都在说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变质的状态。但在我朋友圈里面分享《创业维艰》这本书感受的朋友呢，大多是一些非常优秀的朋友。他们中呢，有最早阅读这本书原版《The Hard Things About Hard Things》的国内的著名的开发者 Tiny Fool 啊 ，Tiny 老师，也有中国亚马逊的 Boss 啊，北京鱼饵咖啡的创始人纸寿司。还有像极客中原的大 boss 张鹏老师呀，印象笔记的 美女总裁古艾米啊，他们都在推荐这本书。这些优秀的人的选择呢，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被大面积忽悠的情况。那他们的特点呢，基本都自己就是创业者，刚好自己像我呀，虽然身处边疆地区的八线城市啊，也没 A 轮 B 轮什么的，听起来还是比较惨，但做 App 开发呢也做了4年了啊，我们的产品呢也上过几次 iTunes 的大图推荐了，另外的播客呀也还算受欢迎啊，也算是一个微小的创业者吧。那以一个真实的创业者的身份来读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就读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聊这本关于创业的书《创业维艰》The Hard Things About Hard Things。先来说说《创业维艰》作者的背景吧。如果按照中国人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来看呢，像这本书的作者本霍洛维茨这种资历和背景的人呀，绝对是所有创业者眼中的成功人士。本霍洛维茨，硅谷资深的创业者，1999年呢和网景之父，网景公司其实在互联网领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家公司，因为他们基本上奠定了现代网络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各种协议啊，等等啊，那这个就不展开讲了。他和网景之父马克安德森共同成立了一个叫 Loud Cloud 的公司，后面这家公司转型叫做 Opsware 公司了啊。在互联网泡沫的恶劣大环境下呢，他数次带领这家公司呢起死回生，最终呢成功的以$16亿的高价将公司呢出售给了惠普啊，惠普是一个这个接盘侠。2009年呢，这个霍洛维兹再次啊和马克安德森的联手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叫 Anderson Horowitz 啊，公司也叫 A16Z 啊，这个公司名字很酷。成立短短3年呢，就跻身成为硅谷最顶尖的风投公司了。经过了3轮融资，高达他们的资金高达$27亿啊，然后呢投资了像什么呢？Skype 啊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Foursquare、Pinterest、Airbnb 啊 ，Fab、Groupon 啊，这些很著名的这个互联网企业都是他们投的。那本霍洛维兹呢，也被外媒啊誉为硅谷最牛的50个天使投资人之一。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霍洛维兹他从出道到网景。在工作等等等等，再到创立了 Loud Cloud 这家公司，再到之后呢，再创出这个 Opsware 这家公司，再把这个公司呢以$16亿天价卖给惠普的这段经历啊，他的这些故事呢，主要是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呢有写到。其实这个霍洛维兹个人的经历呢，决定了一些只有当事人经历的事情呢。他的讲述和故事呢会更加的真实可信，这一点呢是其他作者无法比拟的。真正经历过吧，把一个公司通过3年啊，通过几年啊，好几年了，8年啊，实际上是8年，从无到有做到最好，然后呢还是在硅谷那样的就是竞争都是鲨鱼一样的竞争环境的伟大航道里面啊，最后再把这家公司$16亿给卖掉，我靠，这样的人全世界有几个呀？不说别的。我在阅读时才第一次知道呀，这些大咖们在谈这种大生意的时候，就是你以10亿以上的这个费用来收购我呀，我如何如何呀，也是在电话里面直接说股价的啊。比如他们可能是这样啊，如果这个单股低于14块，咱们就别谈了啊，你就和我秘书谈吧。另外那个老张他们已经准备买我的这个收购的意向了啊，那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就继续谈啊，如何如何。当然这个开玩笑啊，真正的实际的情况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比起这个我觉得呀，这种有经历的人啊，他讲的故事呢才值得相信。这也是我为什么不看任何国内的网络创业者写的东西，哪怕他们写的其实也很精彩啊。因为国内大多数新兴产业的创业者呢，最多也就经历过拿到投资，甚至去到交易所去上市敲钟而已，他们没有经历过巨大的失败和挫折。不是有句话叫做 没有在深夜独自痛哭的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吗？我也觉得没有真正经历过失败的人呢，也没有资格去谈成功。在《创业维艰》这本书里面呢，霍洛维兹从自己的创业经历讲起，他讲了自己在硅谷20余年的创业管理还有投资经验，对于创业公司的这些各种方面啊，这个经营呀、创立呀、人才选拔呀、企业文化、销售啊、CEO 和董事会的关系等等方面呢，都聊得非常的透彻，毫无保留。那他也聊到了一些其他的人，比如说像和他合作的叫比尔·坎贝尔啊、安迪·拉奇列夫啊，这些他们的也是硅谷的大咖，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宝贵经验，还有他和马克·安德森这两个绝佳拍档如何能够一起奋斗18年还能合作那么好。大多数创业书说的都是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儿，不要把事情搞砸，但这个霍洛维兹会告诉你当你事情已经搞砸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其实这本书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聊霍洛维兹个人的经历，比如他加入网景、卖掉公司啊、成立投资公司为止。这部分故事非常精彩，完全不亚于乔布斯传和沃兹传那样的精彩啊。剩下的三分之一结尾部分呢是如何去做的过程，也就是一段 how to 的部分。在这部分里面呢，霍洛维兹讲了一些 CEO 会碰到的问题。可能会有读者会觉得比较高冷，毕竟做 CEO 的人很少嘛，哪怕在中关村也不是人人都是 CEO 嘛，所以这部分很多人的评价其实一般。但就我的感觉呀，应该没有几家，没有几个人，甚至说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个 CEO 会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和别人分享的。比如说，如果你朋友的公司的技术骨干来你的公司应聘啊，你想跳槽，你该怎么办？裁员怎么裁啊？碰到客户给出的已经死死的这个 deadline 了啊，这个最后期限了，如何去梳理客户公司的人员结构呀，找出直接能做决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人的个人喜好的啊。书里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Holloway's 的这家公司，就是 Opswell 这家公司，有一个大客户，一年上千万美元的大客户呢，那准备和他们停止业务了，因为他们的服务呢，这个客户不太满意。那这个客户如果失去的话，基本上 Opswell 就会破产了。那他们必须在最后期限之前呢，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是要把这个大客户呢搞定。然后他们就各种查各种查，就像那种侦探一样的各种查。最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呢查到一条信息，说这个直接能够负责的那个决策者呢，他原先在早期定客户自己公司的这个需求架构的时候呢，比较喜欢用另外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公司的产品代码，用他的那段代码来支撑他们的工作流程。但后面呢，因为公司采购呀、竞争对手呀等等种种实际原因，没有能够使用这家公司的代码加到自己的这个流程里面。霍洛维兹他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啊，那这个其实只是一个信息嘛，但是这个老板就是老板，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我觉得是万万没想到，或者说普通人根本觉得没有这样的魄力去做的。他花了200万美元把那家就是做代码的那家小公司呢给收购了，然后呢再把他们的这个代码呢直接嵌在自己家的这个产品的服务流程里面，提供给客户做反馈啊，而且这个过程呢是自己悄悄的去做掉，就是悄悄的就把单给买了，把这家公司给收购了，把自己的产品融进去了，这种就是诚意啊。最后这个决策的客户，就是这个决策人呀，看到这种努力啊，惊了啊，满满的诚意，好吧，那继续和你们合作，于是就继续合作。那这个 Opswell 呢，在一个很危险的时候呢，就转身了。这样的故事其实基本就是一部精彩的美剧情节呀，原来真实生活里面也会发生，而且这本书里面类似这种感觉是生死关头的故事其实很多。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啊，其实还算挺好，语言很流畅，除了偶尔出现的一些技术的关于技术的术语翻译的有点问题的话，但那个并不影响整体的全书的阅读，毕竟这个是一本关于商业的书，而不是关于技术的书。OK， 老样子，咱们刚刚聊了大概这本书的情况之后呢，现在来摘记一些书里有趣的部分和你分享吧。那这个我就随意了啊，一些感觉让我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我就念出来和你分享一下。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他在网景公司之前的一家公司 Holowitz， 在当时还没有出来创业，在那家公司上班，然后呢很辛苦，每天呢顾不上家人的时候呢，他的老爸和他有一段对话啊。他的老爸问说，你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吗？我根本不清楚父亲在说什么，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什么呢？父亲说，鲜花。那么你知道什么东西最贵吗？他问。我仍旧回答，不知道。什么呢？他说，离婚。啊，这个就是他父亲给他的一个问题和两个回答，让他做出了从那家很忙的公司辞职，然后那段时间专心照顾家人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非常正确的。然后他还提到了他和这个合作伙伴马克安德森，他说，就我和马克而言，即使是18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对我的想法吹毛求疵，让我觉得很烦恼，我对他也是这样。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企业的发展有益无害。其实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层次的合作者呢，双方的这种配合应该是可以分得很清楚了，哪些东西是有意义但是很难的。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那种很微妙的关系，就是他不是那种什么都说好的朋友啊，但是呢就是大家互相在心里都知道对方是站在一个超越友谊的立场，共同为了未来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这样的话其实双方的配合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啊，是关于这个 CEO 的责任的。他说，凭我在公司的地位以及我们是上市公司这一事实，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清楚公司的发展全局，没有人能令公司摆脱困境。我知道我们陷入了很深的泥潭，如果我任凭那些根本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对公司的发展指手画脚，那我就无药可救了。这个呢是关于一个 CEO 的觉悟。下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即将离开公司的人，那么留下的人就再也永远不会信任我了。只有经历过极其可怕并极具毁灭性的大风大浪的 CEO 呢，才会在那样一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是他的一个老同事啊，叫比尔·坎贝尔，给他在关键的裁员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建议啊。后面他会提到关于裁员的一些问题，我也和你分享一下。下一句话说，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学到的一条经验是，每当大公司打算实施某一计划时，该计划总会落到某个人身上，而此人呢却极有可能延误整个计划。这一点可能是公司流程避免不了的一个魔咒，因为最终你都是要由个人去执行这个问题的。但如果因为这个人的因素呢，往往会造成对这个计划和整个规划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啊。就像我们看历史经常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人可能就影响了一个深远的历史事件啊。比如说这个一战的时候，那个小毛奇是一个元帅，德国的元帅，然后当时呢可能就法国的一个元帅吧，可能就因为他导致了这个德法战争的这个一个进程呢受到影响。好的，继续。然后下一句话，他也是对 CEO 的责任说的。通过看似不可能的 C 轮投资和公开招股募股过程呢，我学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创业公司的 CEO 不应该计算成功的概率。创建公司时，你必须坚信任何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法。 而你的任务呢，就是去找出解决方法。不论这概率是十分之九还是千分之一，你的任务始终不变。如果说存在这样一种技巧呢，那就是专心致志的能力和在无路可走时选择最佳路线的能力。这一段呢是针对 CEO 说的，所有在任何一个公司负过责的这个创业者，也不说非得当 CEO 吧，只要是你有肩负的责任的这样一个经验的话，应该都听得懂这句话的分量。好，接下来是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先不展开讲了，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在人类所有的交往之中，沟通量和信任程度成反比。其实现在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沟通啊过于复杂，往往是因为信任的一个基数不够啊。如果双方非常信任，说把这事儿办了，然后他知道你的决策一定是对他好的，他就会去做。这一点我想以后我们再展开来聊吧。好，接下来呢是关于裁员的，这种经历很少人会有过啊。我曾经有过，就是在原来打工的时候，我负责那个部门需要裁掉具体的一些人。你当时呢很痛苦，而且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没有老板，没有这个领导现在来看也是水平也够差的。那如果当时我就看到这样的文字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痛苦了。他是这么说的，一旦决定裁员，那必须尽快执行。整个裁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培训管理团队。如果将未经培训的管理人员置于裁员这一极为尴尬的情境之中，他们大部分都无法应对。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还提到了，自己的员工要自己亲自辞退，不能将这项工作推卸给人力资源部门或是某个更严厉的同事，不能像电影在云端那样雇佣一家外包公司来完成。是的，自己招的员工会着都要把他给裁掉。然后最后关于这个裁员的时候应该发表领导讲话，他说话是说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听的，这些人会非常关心你对待他们同事的方式。你裁掉的员工中有很多人都和留下来的人关系亲密，因此你一定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毕竟公司还要向前发展，因此你也必须把握尺度，不要过度表达歉意。这实在是非常难啊！这个是 CEO， 你要当 CEO 就得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然后还提到了关于这个培训啊，他说他读过的关于管理学的书，安迪格鲁夫写的啊，大多数的管理者都觉得培训员工这种事儿应该让其他人来做，但我却坚信管理者应该亲自去做这件事儿。那这个霍洛维兹的看法也是相同，他这么说啊，他说显而易见，管理呢是培训呢是管理者可以开展的最有效的活动之一。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为自己所在的部门员工呢举办一些培训讲座，比如说举办4场培训讲座。如果每小时1小时的讲座需要准备3小时，那么4次讲座呢总共就需要你准备12小时。如果你是 CEO 啊，那假设培训班呢有10名学员，那第二年这10名学员为公司工作的时间总计会达到1.2万个小时。如果你此前做的这12小时的培训能够令这些员工的业绩提升1%，那么你用于培训的12小时呢，就相当于为公司带来了200个小时的工作量，不得了吧？1%，账是这么算的，这才是 CEO 的算账方式啊！但是国内很多都是CEO 是不会去培训的，哈哈，好吧。然后他还提到了，因为太忙而没时间展开培训呢，就相当于是因为太饿而吃不下任何东西。这个比喻说的很精彩啊。 然后后面他还提到了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呀，到了这个小公司就玩不转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处理日常业务的时候呀，大公司的主管往往都是中断驱动式的啊，就是他在办公室里面是处于一个等待状态，你有任务，你有事件去找他，他把帮你去处理，而通常他不会主动的去做新方案。相反呢，如果你是创业公司的一个主管呢，除非你自己找事儿，否则呢就无事可干。在公司创立初期，你必须每天做出8到10个新方案，否则公司就会停滞不前啊。这一点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现在小公司就经常是这种，你得每天去找事儿做，是吧？那如果是等待的话呢，那谁给你发工资呢？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儿啊，他说，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会经历生死攸关的时刻。鉴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呢，我的搭档马克安德森和斯考特韦斯甚至有首字母缩写 WFIO 来表示它。WFIO 表示什么呢？表示 We are fucked, it's over， 就是。我操，我们要完蛋了啊！就根据他们的结论呢，任何一个公司都会经历2到5次这样的时刻，啊，好的，我好像还经历过算是一次吧，啊，那这样的经历。然后下一句话他说的非常的，像一句檄文一样的感觉。他说，杰出的领导者会直面痛苦。无眠的黑夜，层层的冷汗，还有难以名状的煎熬，他们都曾经历。每当我遇到成功的 CEO， 总会向他们讨教成功经验。那些泛泛之辈的答案呢，可能是非凡的战略举措呀，敏锐的商业嗅觉呀，或是其他的一些溢美之词。而杰出的 CEO 们呢，往往只有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没有放弃。另外一句，胆怯的人拒绝面对他必须面对的事情，而勇敢的人呢，则用意志赶跑怯懦，然后继续去做他该做的事儿。那些旁观者对你的判断，往往是基于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感受。好的，继续。在过去的10多年间，科技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开办新公司所需要的经济门槛，但是打造一流公司所需要的精神门槛，勇气始终都没有降低过。勇气的作用不可小看，因为 CEO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最后是我对他这本书里面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他说，据我自己的估计，在过去这些年里，我只在顺境中当过3天的 CEO， 剩下的8天几乎全都是举步维艰的日子。在我祖父的墓碑上呢，刻着他最爱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生命即挣扎。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个企业家最需要明白的道理，接纳挣扎。这个呢，是这本书的一些我喜欢的句子。最后呢，以他的结尾的句子呢，来结束对他的摘记。在与企业家们合作的今天，我总是着力宣传这个理念：接纳你的不同，接纳你的背景，接纳你的直觉。如果奥妙不在其中，那就说明没有奥妙。我能够见证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却无法提供具体的对策。我能做的呢，就是帮助他们从自己心中，从自己身上寻找答案。有些时候，他们比我更能从纷乱之中找到平静。当然，这个世界上的艰难坎坷无处不在，肺腑之言或者前车之鉴也因此难以穷尽。最后，我想祝福所有为梦想而挣扎的人们，祝你们平安顺利。当然，一本书出来呢，有很多人关注，也一定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啊。那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反调啊，在2015年5月30号星期六，那个《新京报》呢有一篇叫做《为什么创业者要假装读过这些畅销书》啊，这样一篇文字是由 记者署名叫做赵赛坡啊，这个名字挺沾地气的啊。由这个新京报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这么说的，我转述其中的几段吧，念一念给大家听一听。他说，在中国，创业者无疑是最大的社交小圈子，万名创业的口号经政府啊、媒体啊、自媒体的宣传鼓动呢，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这其中呢，可一夜暴富与改变世界同步进行的互联网创业呢尤为明显，并席卷到传统行业。从卖煎饼的大数据思维到安全套生意里的云计算理念，无处不在的创业者聚集在咖啡馆、微博、微信里，人人都在谈创业点子、聊融资。临近中午，咖啡馆里有几个年轻创业者人手一个肉夹馍，配着咖啡谈 A 轮融资。在一个一个创业者的小圈里，从零到一，创业维艰这样的书有着极高的讨论价值，打引号的价值。不同创业者之间可以尽情讨论书里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而绝口不提产品。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的隔阂也被这些书消解。这两类人第一次实现了心灵上的互通。在你言我语的引用中，依稀看到未来公司上市后的盛况，而创业者自己纵然他不喜欢这些书，但在周遭创业合伙人和投资人不断分享与推荐的语境下，除了点赞已无别的选择。当一张张多角度多滤镜处理的图书封面上传到朋友圈相册，当一句句精雕细琢的评语贴到微博微信，伴随着诸多创业者小圈子里不能言说的秘密，一个畅销书的神话就这样形成了。这个神话似乎没有多大危害，毕竟创业者们都是聪明人，知道此意思和彼意思之间的微妙差异。更何况在这个神话里，出版社赚到了银子，媒体赢得了点击率，读者加速了肾上腺激素的分泌。只是在众声喧嚣之后呢，满地垃圾。两个颇具讽刺的事实是，创业维艰英文版在美国亚马逊的评分高达 4.5 星，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评分。但是最有用的两篇书评分别是2星。第二呢，被创业者奉为新圣地的中光村创业大街，原来呢是海淀图书城。然后最后呢是一句结语，说现在的创业者不需要读书，只需要假装读过书。好的，这个呢是别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书已经写完了，我们当然可以就自己的感觉作为读者呢对他们进行评价。那之前呢，我和你分享的是这本书里我的感受和他的摘记啊，后面呢这篇记者的文章呢也有着他自己的观点。我想听了具体这本书的摘记和评论呢，你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观点的，不是吗？最后聊一聊我个人的感觉吧。就我的感觉来说呢，创业这件事儿其实是完全没有可以复制性的。从名字本身你也知道，创嘛，本来就不是一件常规的有 ABC 说明书的事情。同样的，没有经历过创业的人也很难去真正体会和理解创业过程中那些真的会让你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刻。霍洛维兹他说过那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据我自己的估计，过去这些年里，我只在顺境中当过3天的 CEO， 剩下的8年几乎全都是举步维艰的日子。这句话我有着深刻的体会。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用自己的个人信用卡去预支现金，给唯一的一个公司正式员工发工资的日子。我也经历过用2张信用卡相互预支去透支，用 A 卡去还 B 卡的账，然后呢，2张卡都刷爆的日子。那些举步维艰的感受呀，我真的不觉得一个拿着稳定公司有拿着稳定的工资有的正式的编制的记者呢他可以真正的理解。这句话没有冒犯记者朋友的意思。说回创业吧，创业呢或者说去做一件不确定的事情呢，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也真的有一些东西呢是必须的，甚至还有一些东西呢是天生的。比如霍洛维兹一再提到的决心、勇气和坚持，这是一些必须的品质。通过阅读这本书呢，我也了解到像霍洛维兹呀、 马克安德森呀，或者是甚至乔布斯呀，这样的一些外人来看神一般的人，他们也有过熬不住的时候呀，他们也有过 We are fucked, it's over 啊 WFIO 的时候。这和我们做任何稍有难度的事情的时候碰到的情况是一样一样的，但他们的勇气、决心和坚持呢，让他们挺过了当时的困境。当后面这些困境再次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对他这种困境也已经习惯了，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本性里已经能够去拥抱困境，去接纳它了。就像 Horowitz 在书的最后说的，拥抱挣扎，这才是创业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案例和故事。如果你也能够去接受、去拥抱挣扎的话，那么不管你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都是一个创业者。感谢你收听这一期聊创业维艰的狗熊有话说。如果你有任何的观点、想法、建议呢，记得和我分享，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号“狗熊有话说 ”（Bear Big Talk） 来找到我，也可以呢在新浪微博上和我互动。我的新浪微博 ID 呢是 i 大狗熊，还可以发邮件给我啊 ，bear@beartalking.com。当然，你也可以订阅“狗熊有话说”的订阅邮件啊，每周呢可以收到我写的这一周的感受体会和关于节目背后的一些故事。好的，谢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